今天正道的经文是马太福音11章25到30节。那时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
弟兄姊妹们平安。我心里其实一直以来有一个感动哈，大家可能可以感受到，最近我讲到，大概讲到，就是基督徒的具体生活方面比较多哈。我一直心里有一个感动啊，就是我们信主哈，像今天早晨慕道班张牧师也讲哈，我们信的不是一个理论哈，信的是一位，他是一个有位格的神，我们跟他的关系哈。那当我们进入到这种关系里边以后呢，其实我们自然的生命里应该有一种改变，就像一个流浪的孤儿，他在外面他自然就很紧张，因为他不知道下顿吃什么，他要想办法生存挣扎。那当这个孩子真的知道他有父母，当他的父母真的把他接回家的时候，其实他的生命是本质自然会改变的，他会放松，因为他会知道早晨吃完了还有中午饭，中午饭吃完还有晚上饭，他可能根本不用去担心吃什么东西，他不用再会为食物，再会为自己的安全去挣扎，因为他知道父母会给他这样的保护。其实基督徒在回家以后哈，我们回到天父家里以后，这一个反应应该是本能的，就会有这样的反应。但是呢，我是发现哈，其实我自己也不断的经历这个过程哈。我们基督徒其实很多人没有这个反应，一直以来还生活在那种紧张恐惧忧郁那种状态中，真实的喜乐和平安在我们心里边没有办法表达出来。其实这个是装不来假的，你的心里是否有那个喜乐和平安，它是充满的你的生命里的。所以这是我心里的一直的感动哈，一个担心哈，我就觉得我们基督徒如果不能够活出这样的生命哈，其实你跟别人说信主有多么好，人家看不到的。因为你自己也没有那一个感受呢还。所以呢我总是在想哈，要帮助弟兄姊妹啊，求神怜悯，神的灵来感动我们啊，我们能够安静下来，来思考为什么我没有那样的感受。我真回家了吗？真有家吗？我真有父吗？真的是天父就是我的父吗？像我们刚才唱何等恩友啊，真的主耶稣他降卑自己，他甚至说他是我们的朋友，他是长兄，他是大哥，他是我们的朋友，他愿意辅助我们，帮助我们，陪我们走这一生一世，又有圣灵在我们里边，是不是我现在是这样的状况啊？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应该是有平安有喜乐在里边的啊。那我们今天来看的这段经文呢，是在马太福音里边哈，所以刚开始29节呢说那时它是有一个背景的。那我没有让因为经文比较长，我们没有把它整个都读出来哈。那时是在之前呢，20节的时候说耶稣在诸城中行了许多异能，那些城的人终不悔改。所以是在主耶稣的事工受到挫折的时候， 被人不接纳的时候，主耶稣自己是上帝的儿子，他道成肉身来到人间，付了这么大的代价，他行很多的异能，然后他讲道，他要帮助人悔改。但是呢，他说他在那个城，那些城里边行了许多的异能，那些人终不悔改。这个过程我相信是蛮，作为人来讲是蛮失望的。就是你无论多么努力的，你爱他们，帮助他们，然而他们就是不明白你想告诉他们什么，他就是不想悔改。那这个时候他说，那时这是当主耶稣的事工受到了这样的阻力的时候，但是他内心所迸发出来的东西跟我们不一样啊。我自己深有体会啊，我服侍神真的是，咱们知道，我知道我服侍的是主，我只需要他开心就好了，我不需要得到人的对我的多么什么大的夸奖和认同啊。但是你在服侍过程中，你总是希望看见果效啊，一看见哎呀有人信主了，心里很高兴啊。那你出去传福音被人拒绝的时候，心里就是很难过嘛，就是觉得哎呀怎么搞的啊，为什么他们不信呢，就是你心里会有这种挫折感挫败感啊。但是在这个时候呢，就是读这段经文的时候，让我体会到就是主耶稣的生命和我的不同啊。所以他在这个时候他说，那时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在这样的挫折面前啊，他内心所迸发出来的居然是感恩啊。然后他说，因为你将这样的事向聪明通达人藏，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现出来。聪明通达人是什么呢？在那个时候，大概指的是那一些法利赛人、文士，那一些宗教领袖，那一些在信仰上有很多知识的人哈。其实按说主耶稣来，应该是他们先认出主来的，因为他们研究律法，他们有一大堆的圣经知识哈。按说应该是他们先认出来的。说实在，如果他们认出耶稣的话，对耶稣的事工会有很大的帮助啊，因为他毕竟是民间的宗教领袖嘛。他说哎，我们都信这个人是神的儿子，可能百姓就会跟着，就会相信的哈。但是神走的不是这样一条路线。就像那个时候罗马的国王君士坦丁信主了，一下整个罗马帝国所有人都成基督徒了，大家都必须信主。如果是这样的情况呢，似乎对事工是有一定的帮助的啊。但是父，主耶稣非常知道父走的不是这个路线的。所以他说你把这个事情呢，他说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隐藏了起来。我记得上次唐春荣牧师来墨尔本的时候，听过他一篇讲道，他也讲到这个问题哈。他说你看圣经上所记的哈，那个认出耶稣来的人哈，不是那些聪明通达人，那些文士、法利赛人，那些神学家，那些神学教授。所以神向人显明的时候，他说居然是那个钉在十字架上的强盗，他可以认出这个是主，这个是王。居然是这些税吏、娼妓，这些无知的百姓，在他们眼里认为这些都是无知的人，但是他们却是能够认出主来的人。而这些所谓聪明通达人，所谓咱们说神学教授啊、神学家、宗教人士哈、他却反而不认识。他在他自己的框框里不能够走出去。所以牧师在这里强调很多次了，我想我们也一直强调，就是弟兄姊妹不要走到宗教里面，一定要走到真实的跟主的关系里面去啊。宗教里边有很多，你可以有很多内容让自己心灵平安，但是其实那些内容都不能够真实的帮助到人，那些内容不能真实的把人带到主面前来啊。但是这种情况呢，其实还并不是光是人的作为的问题。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讲呢，他说因为你将这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所以在主耶稣的认识里边，他知道这是父的心意在这里。而且是美意。虽然让我们遇见很多困难，虽然他传道传福音然后让人悔改，但是这些聪明通达人始终不肯悔改。他没有办法认出主来。对他的服侍，对他的事工带来很多阻力。我们知道后来主耶稣被钉十字架是这些人的 事情啊，这些人的煽动啊，所以到哪里他在那里讲的时候，边上就有一群这样的人来挑战他，他行神迹，他们就说他是靠着鬼王赶鬼，总有这一群人在那里搞这些事情，所以给他的服事施工是带来很多麻烦的。但是主耶稣在这里没有抱怨，没有灰心啊，他是说因为我知道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哎呀，我心里很感动啊，这个内容我觉得我们弟兄姊妹要抓住这一点啊，我们要知道我们身边所遇见的每一件事情啊，你要能够知道那是神的美意，那就好了，你就不怕了，你也就不忧虑了。我们总是觉得哎呀倒霉，哎呀怎么又让我遇见这个事儿？所以基督徒还得忧郁症啊，这个是很大的问题啊，是不应该的啊。我当然知道每一个环境都不容易，当我们真是忧郁陷在里边的时候，那不是一天的问题啊，那是很长时间的铺垫。所以在这个时候，在神面前的时候，求神帮助我们调整我们的信心啊，我们能够思想的明白，其实你遇见的阻力，你说我哎呀我想学习，可是我怎么头脑又不行，我又写不出文章，我又背不下来，我很多阻力啊，我想去服侍，然后怎么别人好像都觉着我不行，都给我很大的拦阻啊，我想做什么都做不好。我当你碰到这些阻力的时候哈，帮助我们不要只成为一个聪明通达人哈，只学了一大堆的宗教知识，然后这些东西并不能用在实际上哈。当你遇到这些阻力的时候，你要心里思想，你是有父的，你是有天父的，而且这些事情是在天父的手里掌握的。所以主耶稣在这里非常清晰的他说，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然后接下来他说呢，一切所有的都是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他的一切所有的都是父交给他的，这一个认知哈太美好了。所以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间哈，不但是做成了我们的救赎哈，同时他做一件事情哈，他让我们知道一个人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一个真实的人应该活成什么样子，这是他的生命，他活出来让人看。所以他说你们效法我，你放下一切要跟随我。所以主耶稣不是说你只听我的教导，而是说你要跟随我的脚步，我怎么做你怎么做就是了。所以基督徒叫门徒，不叫学生。学生是学老师的知识，门徒是师父带徒弟，就是师父怎么做你就怎么做，师父的品格也要传递给你，师父如何待人处事，不但是技巧，而是他的整个的人的人生的品格要传递给我们。所以我们是他的门徒，我们学的是他的生命，他怎么做，他怎么想的，他里边的内容是什么哈。所以他的认知是一切所有的都是父交给我的。所以做工，他去传福音别人不悔改，做工这件事情不但是他自己的工作，他知道那是父交给我的，除了父和父所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所以父和子之间的这样亲密的关系哈，那除了父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子，所以他要人来认识他，其实那不是他自己的事情，那是父要做的事情。所以在后面约翰福音里面他讲过哈，他说凡是到我身边来的人都是父赏给我的，凡是父赏给我的人我总不丢弃他。所以他在他的服事，他的事工里面，永远他跟父有着非常亲密的关系啊。他身边的每一件事情都能够从父那里接过来，这个是我们真的是要学习的一件事情哈。我相信如果你身边的每一件事情你是从父神那儿接的，你的心情会好很多，你会很大的不同。你就说我现在遇见的难处是这么难，但是如果主站在这儿说这是我给你的，我相信我们作为基督徒的来讲哈，我相信我们心里没有怨言，我们会很高兴，既然是主给我的，那我就好好的去 work out， 我去想办法把它弄明白，我应该怎么样去处理，我应该怎么回应神啊。可是往往我们的问题在于我们不认为是主分发给我们的这个内容，我们认为这个内容是从人来的，就是因为 我家庭的问题，我父母的问题，就是因为我成长的背景的问题，就是因为我老公的问题，就是因为我孩子的问题，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公司的这个老板啊，就是因为这个同事他简直太坏了，他就是针对我，所以我们把他从人的手里接过来了。当你从人的手里接过来，你就要针对他，你就爆发你觉得不公平，为什么是这样的？你看看我是怎么样对你的，然而你反过来又是这样对我的，所以你就心里越发的不平衡。然而你解决不了这个矛盾的时候，就开始抑郁，就开始压力，这个人怎么也解决不了，你说你拿他怎么办呢？你说你最大不了我走了，一走了之呗，我躲开就算了。其实这个不对的，这个不是神的心意啊。如果主耶稣当时一走了之的话，我们就没有今天了，我们就没有救恩了。所以主心情非常的美好哈，在这个时候他能够赞美神啊，他说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这些都是你给我的，所以我非常感恩的把它拿在手里，走好自己每一天的道路哈。那天跟哪个姊妹谈来着，她就 worry 以后的事情哈，很多麻烦事，家庭的事情哈。神给了人这一个功能哈，我们不是只看今天的，我们会想到将来啊，我们从今天的情况也会基本上能够想象到将来是什么样子的哈。这是我们神赏赐给我们的，是好事哈。但是同样圣经里边主耶稣告诉我们，你不要为将来忧虑。他说你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哎呀，好好思想这句话哈，今天一天你都没活好，你想着你的将来你能把它掌控住，你掌控不住的。就是按着你的方向走了，你还是活不好。所以我说一个吵架的生命在中国吵架，你拿到澳洲来一样吵架，你把它送到美国去还是吵架。一个满心的苦毒那种生命哈，看着哪儿都不平安不平衡，然后一天到晚的嫉妒争竞仇恨，这种生命哈，它在中国是这样，你拿到澳洲来还是这样的。你把它放在哪里它都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今天过不好哈，你别想着明天我可以过得会更好，会很好。就是因为某某某人来，所以让我明天过不好。其实你别担心明天，你今天就过不好。先把今天过好了，所以主耶稣说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把目光咱说实在嘛，放在当下哈，基督徒也是活在当下的，很实在的。今天一天把今天的生命过好，今天能够过得平安喜乐，才会想到明天还有可能。如果今天都不行的话，明天不会比现在好多少哈。所以我们说哈，如果我们的一切是从父那里拿来的，上一次我记得一个神学院的老师在这里讲的时候，讲到罗马书那一段经文啊，说的神让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万事是什么意思？万事就是所有的事儿，就是每一件事儿，包括着你生活、生命、学习、工作，你任何一件事情，他说他都要他互相效力的。然后使爱神的人得益处，你所要做的就是尽心尽意的去爱主，然后你就得益处了，然后你就会在困境中可以说，父啊，我知道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你是要让我经历这些的，这里边一定结出美好的果子来，会知道这是神的美意哈。那下面呢28节哈，主耶稣的邀请哈，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们今天还是劳苦担重担的人吗？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是的。今天很少有人说我没有压力，大家都说呀，压力很大，很大压力，这个很紧张，最近很忙，大概都是我们的口头语哈。我们的压力从哪里来的？那天我听这个一个姊妹说，教孩子们教看这个小孩学钢琴哈，那他本来学完了，老师忽然间要给他改一个什么动作，然后他就当时觉得这个妈妈都快崩溃了，就不说孩子了，说他练了这么久了，你说改就改，哪那么容易就改？对呀、啊，然后但是其实后来他发现孩子还是可以改的， 我发现我们的心情哈，老是这种，我不知道大家看到这样的小孩没有啊？原来我做老师哈，做家教，看见这样孩子啊，你给他作业哈，他还没看什么作业呢，他就崩溃了，哇哇大哭，他说他不会，他不能做，就是这个作业拿出来，他就已经崩溃掉了，因为他觉得太难了，他不能做。其实他安静下来做，他是很快可以把它做完的，其实没有那么难。不知道大家见过没见过这样孩子哈？那好多时候我觉得我们基督徒有时候是这样哈，神还没拿出什么来呢，我们就崩溃掉了哈，就想着哎呀，我这实在做不了，我这个事儿干不了，我那个事儿也干不了，我们自己就先崩溃了。其实神给你的，神在圣经上答应的，不是会超过你所承受的。神给你的一定，就像你刚学一加一等于二的孩子，你不可能把什么代数函数给他做，对吧？父母和家长是知道的，这个老师是知道的，神也是知道的，神给你的一定是你承受得了的。所以你不要先崩溃掉，先说我不能承受了。你拿过来认真的想想，这里有神的美意的，其实安静下来做是很快可以把它做完的。所以我们在我们的忧郁啊，劳苦重担呢、啊，很多的时候是这个意思，是这个原因。当然这有罪的原因，自从人类犯罪以后，就在这一个劳苦重担之下，就在这一个罪的权势之下摆脱不了。因为罪是带着影响的哈，它的后续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可能孩子们都知道这个例子，比如说你为一件事撒谎。大家可能有没有这样经验，我不知道，你为一件事撒谎以后，你发现你要用十个谎言来盖住这一个谎言，还搞不完，然后最后你发现很尴尬，很丢人，因为你已经掌控不了局面了。刚开始撒谎的时候，也许还安慰自己，觉得我是为了某人好，我这是个白色谎言，我是为了，我是好的，好意的。然后后来你就发现控制不了了。人是这样的，人要撒谎只是个小事哈，但是会带来这样的影响，这是很明显的。人是这样的，人犯罪的时候，他带来的后续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没有办法掌控这些内容了，所以人的心里就很忧愁啊。当然这是一方面，可是这一方面，其实这一方面是最重要的、最麻烦的，人没法解决的这方面。这方面主耶稣帮我们解决了，他叫我们悔改，他为我们死，他赦免我们的罪，叫我们脱离那一个诅咒。所以今天基督徒不在咒诅下面，不在报应里面哈，神叫我们脱离这个系统了。现在我们是满身轻松的，是圣洁的神的儿女，欢喜快乐的可以跟随他。这最重要的一个重担，神被为我们拿去了哈。那剩下的是什么呢？剩下的就是我们自己的忧愁。其实在信仰里可以讲到，那叫不信。不信神还管我。不信他真的是我的父吗？真的就管我，就这么点小事儿，哎呀，不用求神了。可能神根本不知道，所以这个事儿需要我解决，然后我也没有解决好，所以这个后果来了，我心里很难过。所以这个劳苦重担呢，都在我们心里啊，想要达到的目的达不到，求的时候呢，在圣经里讲，他说你求要凭着信心求。当我们求的时候，其实也不大有信心。哎呀，神呐、啊，你帮我把这个事儿能不能做好？其实我也知道那个，那你也不一定帮我哈、啊。你帮我也在你，不帮我也在你。其实这个都不叫求，对吧？咱们中国人比较知道这个了解这个什么送礼啊，去求人呐、啊、哈。其实你求一个人，你都不会这种态度去求的，对吧？你去祈求一个人帮助的时候，你都不是这个态度，你心里是笃定了他可以帮我的，而且他应该会答应我的，所以我才认真的去求，然后认真的想要他帮助我。那我们对神的态度哈、啊，有些问题的。然后我们所求的事儿哈，很多时候那个事儿是我们的劳苦重担。哎呀，这个事儿办不完，哎呀，这个时间赶不到，哎呀，这个问题解决不了。许多时候这个东西是我们的劳苦重担。其实这个东西在神来讲，它不是难处。在我们来讲，神也不愿意我们把目光放在那个地方。所以当主耶稣在事工上受到阻拦的时候，其实他的眼睛并没有在事工上。他说了，这些人终不悔改，这些人终不悔改，他的结局是很悲惨的。 主耶稣是知道的，但是他的情绪的波动啊，为什么他没有这个劳苦重担呢？他的担子并不在于把这个事儿做完，他的担子知道他在于知道神和他的关系。其实只有这一个稳固了，他后面的事情才能做，不然他做不来了，就被打击死了。就这样一个神的儿子做成这样，你们还不信，而且还是以色列人，旧约给了你们多少的经历，多少的神迹给了你们，然后你还不信，那你说还有什么做头？甭做了呗。你说还有什么说头？能说的都说了，能做的都做了，神迹也给了你了，什么都给了，然后你还不信，你要看着这个内容，你就觉得绝望死了，没的可做了，没的可想了。但是主耶稣在这里讲呢，他不但自己不是那个劳苦担重担的，他反而在这个时候邀请，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到我这里来。其实他感受得到那个担子吗？他是感受得到的。他担负着全人类的担子，而且以色列人如果不能悔改的话，他牵扯到将来福音如何传到外邦。他说我奉差遣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这里来的，所以他第一站要在以色列家要把这个福音传出来，教会要在以色列人当中开始建立，所以这一个担子是在他肩上的。但是在这个时候他反而邀请那些凡劳苦担重担的到我这里来，他说我就使你得安息。因为什么？因为这个时候他的内心是安息的。安息是什么呢？安息，心里的一种平安、满足、喜乐，像大卫的诗篇上说的，我心像这个断了奶的孩子靠在妈妈怀里一样。我觉得这一个状态大概是最美好的描写安息的状态啊。因为是断了奶的，其实他在妈妈怀里不是为了寻求吃食物的，他只是依靠着妈妈的时候就觉得很安心很安全。虽然人呢，其实妈妈并不能给他全部的安全，但是在孩子的内心里，那就是他最大的避风港，安全的港湾。只要闻着妈妈身上的气息，往那里一靠，他就觉得全世界都美好了，都满足了。其实安息是那样一个感受。主说你到我这里来，我就让你有得安息哈。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那咱们今天的题目呢叫柔和谦卑啊。什么叫柔和谦卑？大家想想啊。柔和谦卑的反义呢就是刚硬骄傲。就是人的心里头啊，他刚硬骄傲。什么叫刚硬呢？大家也见过这样的人，我想我们自己有的时候也是这样，就是一件事情任何人都说不进去，我这个主意拿定了，就是心是硬的，他没有任何回转余地，你说什么吧，说什么不管用，任何东西都不想听，也不想思考，这就是这样了，这个我就想好了，就是这样了，这个心里就是硬的，刚硬的，没有任何缓和的余地了。为什么说人，主耶稣说我们要回转向小孩子呢？小孩子的心是柔和的，他是有可塑性啊，咱们说他可以 teachable, 可以教导，他可以改变，他可以被塑造。人越大了越老了，我发现我们心就越硬了，越不愿意被教导，越不愿意领受，越觉得自己就是钻的那个牛角尖里，认为自己对的就是对的，然后别的不大想听了，这个东西叫刚硬啊。所以求神让我们的心开始柔和啊。这一个你内心是可以感受得到的，当我们的心柔和下来的时候才有那一个谦卑出来。因为都不柔和很刚硬的时候是没有办法谦卑的，是个怎么讲啊，是一碰就断的，他没有柔韧度了，他没有办法塑造了这一个人。所以主耶稣说他自己啊，说我心柔和谦卑。那主耶稣他自己本来是上帝的儿子，他本来在天上，在父的宝座上，他是那么至高荣耀的神。那圣经上说他降生为人的时候，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就是他不把那个东西拿出来说我就是这个，你不能得罪我，不是这样的。他降生为人的时候先成了一个完全没有保护自己能力的一个婴孩， 生在马槽里边的一个婴孩，他的父母也没有显赫的地位，也没有办法保护他。但是他这样的降生，其实是他把自己全部的交在父的手里才可以这样做的。他是有机会被希律杀掉的那个时候。你想想一位神他降生成人的时候，降生到那么卑微的状况，其实那个是很大的危险在里边的。我们都知道有属灵的征战，难道主耶稣不知道吗？那个恶者盯着他多少年了，几千年了，就想要等到这个孩子然后把他杀掉，让神的旨意不能成就。他边上周围的患难是很多很多的，那他自己能够成为那样无助的状态来到人间的时候，其实那是一个把自己全然交托给父手里的那一个举动。所以今天哈，我们敢于把自己全然的交在神手里吗？敢于在你的压力里边放松下来吗？你知道那些压力是神给的，那里边有美意。你担不动的担子神不会给你。能够把自己的压力放松下来，来到神的面前，心里开始柔和，人柔和了才可以开始体会神的美意。人开始刚硬，然后变成那些聪明通达人，认为自己哎呀这些事儿我都知道。尤其我们岁数大了以后哈，觉得自己很有经验了哈，什么事儿没发生的就觉得哎呀这个事儿我都明白，都是就是那样嘛，这个人就是那样，这个事儿就是这样办，这个事儿你肯定办不了，就是凭着自己的经验已经都明白了。其实别把自己进入到那些聪明通达人里边哈，那样的人是无法领会神的美意的。学习让自己成小孩子的心一样，能够柔和谦卑下来啊。他说像婴孩神的美意就显露出来了。你的心开始柔和了，开始谦卑了，神的心意就开始向你显明了。你开始发现哦，原来有很多你看不见的东西，你认为都对的东西未必是对的。我们信主以后，我相信很多基督徒有这样的经历哈。我们认为倒霉的事情是祸，未必是祸，它后面有时候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认为哎呀真好，这个事儿赚便宜了，其实那个便宜未必是好赚的，那后面带来的指不定是什么内容。所以是人我们现在的评判的标准，我过得好与不好，我认为这件事儿成功与否，我能不能做，其实所有这些内容，我们今天的劳苦重担哈，其实那一些内容，你要知道你的评价标准是非常的局限的，非常有限的。你评价的不是正确的标准。当一个人给自己的评价标准出问题的时候，这个人就狂妄，不认识自己是谁。当一个人对事物的评价标准出问题的时候，他就开始忧虑。因为他认为他的评价应该是对的，是那样的，但是事情不往着那个方向发展，他就开始觉得无法掌控，然后这个担子就压下来了。他想要做的事做不成。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的有限性哈，你的评价，你说明天会这样未必是这样的，你说这件事是好事未必这个结果是好的。所以我们心里要知道一个，这个要柔和下来，不能够刚硬哈。我们内心需要柔和下来，需要知道我的评论不一定是百分之百对的。其实我跟大家说，不是不一定是百分之百，是99%是错的。所以既然你知道这个状况的时候，你就不要在你自己的评论里边给自己加压力。哎呀我明天就是哎呀我会面对这个，你看我这个东西还没做好，我实在是做不了，我心里很难过很忧虑。这个就你想象一下，就像小孩还没拿着作业本的时候就崩溃一样。所以你不要在那之前先崩溃掉哈，你的评论是不对的。所以愿我们的心在神里边开始柔和下来哈，然后知道我每一天都是神赏赐的，每一天是神赏赐的，我会抓住这一天不放，我要把这一天过好。明天的功课我还不知道，今天的作业本给了我了，不管是一加一等于二还是什么，我知道神知道我能做出来的，我把今天做好。所以这是我们的内心哈，需要柔和哈。那另外一方面呢，谦卑啊。我老跟弟兄姊妹讲哈，谦卑这个品格不是与生俱来的，谦卑这个品格是求来的，一定要去求啊，求神赐给我们这一颗柔和谦卑的心啊。骄傲是人犯罪以后带来的，谁都骄傲，无论你的地位如何，学识如何，说有学问的人骄傲，我告诉你们，文盲也骄傲。 你说有钱的人骄傲，讨饭的也骄傲，你知道吗？这个无论你的学识地位跟那些没有关系，它是人本性犯罪以后带来的内容，骄傲的不得了。人的骄傲啊，是阻挡人认识神的非常关键的一个拦阻，一个麻烦。所以圣经上神反复的强调啊，神阻挡骄傲的人，要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我们需要神赐恩给我们，我们要把自己变成了一个谦卑的人，求神怜悯，时常的祈求这个内容啊。人的心能够谦卑下来啊，谦卑和自卑啊不完全一样的啊。谦卑是知道我不是像我想象的那么了不起，我不是像我想象的那么知道所有的事情，我的判断不一定准确，我的经验也不对，所以人就谦卑了。但是人不是自卑，人不是认为自己是垃圾，因为我们有天父，我们知道父亲爱我，所以主耶稣从来没说我谦卑到说我自己是个垃圾，不是这样的，他还是上帝的儿子，他还是我们的主。所以谦卑不是谦卑到不认识自己了，谦卑是让我们回到一个状态，能够真实的认识自己。人真实了就谦卑了啊。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听到丁姊妹祷告的时候，有时候觉得把自己贬低的太低了，认为那个是谦卑，其实那个不是谦卑，那个同样是骄傲，同样是不认识自己。比如说一个服事哈，我们拿到某个弟兄姊妹面前说你可不可以参与这个服事，那马上说哎呀我不行，这个不是谦卑，这个属于骄傲的一种，大家慢慢想哈，这个叫不信，他先就反对我不行，没有一个人能行啊。但是怎么对待神拿给你的功课，怎么去面对，怎么去回应，是我们基督徒要学的哈。我们的心能够柔和，能够谦卑下来哈，能够认识自己是谁，这个在人的生命里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课哈。圣经给我们的功课，我觉得圣经是两条哈，一个是让我们认识神，另外一个就是让我们认识自己，这两个缺一不可。常常的让我们像一个事情的两面一样哈，我们越认识自己，然后越能够认识神的恩典。我们越认识神，就越认识自己。所以基督徒是实实在在的人哈，是能够认识自己的人。那圣经上也说，这个像镜子一样哈，要常常拿出来照一照，才知道自己身上的污秽污点在哪里哈。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讲哈，他说我的心里柔和谦卑。然后他说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的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哈。我们都希望有一个安息平安的人生哈，平安喜乐的人生哈。但是这一个平安喜乐要建立在一个基础上哈，一个主耶稣说你到我这里来，我就让你得安息。所以第一，你要到主那里去认识他，与他同在，他说我就把这样的安息给你。那个就像孩子靠在妈妈怀里一样，你有了一个坚实的依靠，你不必要害怕了。所以你知道任何事情来到你身边都是美意，而且都是让你得好处的，这个时候我们才能放松，才能不怕哈。当然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那是我们内在的品质哈，求神把我们转变成这样，我们才能够去负他的轭，学他的样式，不然我们学不了。哎呀，我们说主耶稣那是神呢，那人家我如果我们都学不了，他也不会让我们学的。他是神，但是他在地上的时候，他说我给你活一个完全的人的生命，他也要吃，他也要睡，他也一天24个小时，他也会很累很辛苦，他也有自己的情绪，他也会高兴，他也会愤怒，这些他也面临很多很多的试探，比我们还要多。他所将要迎接的那个苦难，那比我们多多了。我们想想你生命里遇见的每一件事，你把它放在耶稣身边的时候，你发现在耶稣身边就不是事儿了啊。你说有人这个骂我顶撞我，然后对我不好。刚才小文姊妹领这个诗的时候，我们读了希伯来书那一节经文啊，他说你们还没有到流血的地步与罪恶相争的时候，他说忍受罪人顶撞的这些人，你们要心里要知道，这个我们跟主比其实差很远啊。 那主耶稣所面对的那些真的是忘恩负义的人，刚刚把他的病治好，他就会反过头来说钉死他。我们要碰见这种事儿，那不气爆了，简直就是吧。所以把你身边的愁苦重担拿到耶稣身边来看看，其实放在他身上，你发现那就不大是事儿。那为什么他就能够承担，我们不能呢？当然我们还弱小，但是刚才我们祷告也说，求神使我们不是我自己活着，是基督在我里边活着。即使耶稣基督在你里边活着，你就可以承担的，你就可以变成这样的人的。如果我们基督徒能够变成基督这样的人，我不信福音传不出去的。我记得有一个外邦人说过这句话，他说如果你们基督徒都像耶稣一样，这个世界就归耶稣了。因为我们活不出这样的生命，我们想用嘴去传福音，用什么好处拉人进教会，做不到的。所以我觉得与其做那一个，不如今天做这个功课，好好的又建立自己，又帮助别人，又帮助你自己的家庭蒙福，好好建立自己，让你自己活得像基督一样。那主说了，你要我的心是柔和谦卑的，所以盼望着我们弟兄姊妹们能够有这样柔和谦卑的心啊。然后他说，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哎呀，咱们要知道说这句话的人哈，他说他的担子是轻省的啊。我们可能担负一个家庭的担子哈。我们弟兄们是家庭的头哈，我们要带领家庭能够信主归神啊，我们担负着一些担子，但是主耶稣担负的是全人类的担子哈。这个担子不可能轻省，也不可能容易。但是我们信主在这里说的话是实在的。他说你要到我这里来，负我的轭，担我的担子。我的担子就是轻省的，容易的。为什么他会说这个话？其实这一段话让我思考过很久啊。为什么我会觉得担子这么重？为什么他就会说是容易的？大家可能知道我在英文组服侍哈。其实在英文组服侍，我真是觉得担子很重。也无可推诿，因为他们是我们的第二代，是我们的孩子，自己的孩子自己不养，你想给谁养啊？我想想，这是神给我的，这个没有办法拿掉的。那看着他们，我就觉得，哎呀，真是担子很重啊！因为我的年龄跟他们确实有代沟的，他们思想的那些东西，我很多东西不明白，不能理解。语言的障碍，文化的障碍，所有这些东西，而且他们又是一个，就是年轻的孩子们吧，非常希望能够从小把他的这个信仰的根能够打好哈。但是我说我如果在中文组服侍，如果弟兄姊妹有问题，我可以去探访，我们谈几个小时，可能就互相都会有帮助哈。可跟这些孩子们，你就不是探访谈几个小时的问题，他也不坐下来跟你谈那几个小时，他向你敞开心都很困难，他觉得你是他的父母那一辈的，他愿意跟你谈都很困难，谈了你还不一定完全能够理解到他内心的那种痛苦和挣扎，再说解决又很困难，如何把这些孩子们能够带起来，我真的是觉得压力很大。我跟牧师说，我说你知道每周去服侍星期天讲道啊，这个我简直是咬牙切齿啊，心里真是挣扎得很厉害，因为准备中文的讲道我可以准备，然后我在这里跟大家讲的时候是很自如的，那准备英文的呢，你要想到这个语言我真是用的不是那么熟练，词汇很有限，所以要在我有限的内容里边来表达这些意思的时候，还要让他能听懂，能够帮助他生命，我觉得压力很大。所以主耶稣这一段话常常在我心里面啊，我觉得为什么他能够说他是轻松的，他是容易的，而且不是不负责任的说哈。所以我自己有时候情绪高低啊，我也可以不负责任的说，就反正这些人是你的嘛，又不是我的，这个我也不用太担心，他们爱怎么样怎么样，可是又不是这样的，主耶稣也不是这样不负责任的说，他跟这些人之间有一个关系，就是他是造物的主，我们是按着他的形象造的，所以就从被造的这一刻，我们跟他有了一个密不可分的关系，所以圣经上说我们神是我们的父哈，是父亲，你知道父亲和老师不一样， 老师可以说这个学生实在是太丢人了，我不教你了，断绝师徒关系，出门别说你是我师父哈，你可以走了。老师可以这样说，父亲不可以这样说。父亲，这个孩子生下来了，父亲不能说我把你扔垃圾桶里不要了，是不可以的，因为你的血缘在那里呢，那个关系他注定了他永远是子，你永远是父。所以我们今天也是注定了，从被造的那时候就注定了我们永远是他的孩子，他是我们的父亲，所以他在我们身上的那一份爱，那一份心意是永远没有办法摆脱掉的。所以他来救人，今天刚才牧师早上起来在讲哈，那是爱情，他说不但带着爱还带着情啊，那里有情义，感情在里边。所以今天我说我对我们的弟兄姊妹，对我们的孩子们一样是这样的，这些都是我们的孩子啊，那是摆脱不了的责任呢、啊，对吧？你不但是爱他们，还有这份感情在里边，盼望着他们好，那个内心哈、啊。所以我相信主在看到人类，到以色列家的时候，自己的孩子啊，这么多年，把旧约律法给他们，领着他们出埃及，然后看到他们的败坏，差遣先知给他们打屁股，把他们送到这个外邦去管教，然后带着他们回归调整，多么盼望着这些孩子们能够明白神的心意哈，能够认识他那一个感，那一个不是上级对下属对下属的那一个指使的那一个感觉哈，那是一份感情在里边。所以当我们知道当这些人拒绝主的时候，当他被钉十字架的时候，那个伤害是很深痛的。正因为有这个感情才会有伤害啊。不然的话皮肉之苦不是太苦。但是在感情里边的这种苦是很痛苦啊。所以但是这个时候主耶稣还能说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因为他内心是非常清楚的，这个轭和担子不是他一个人担的。因为这整体来讲是父的计划，他道成肉身也是父计划中的一部分，他一定要完成这一个回到父那里去也是父的计划，所以这个内容父是一定要让他完成，一定要做完的。这一个不会出差错，因为神的旨意没有人能够阻挡，虽然他面临很多阻拦，他内心深处是知道的，因为这是我和父两者之间共同要做的一件事情啊。所以今天弟兄姊妹们，我们也想，所以我想明白，这是我和神之间我们共同要做的，把我们的生命塑造好。所以神说你们是我手里的工作，说实在的，没把我塑造好神也很丢脸的，知道吗？他能把工作做不好吗？他一定要做好。那我的心就是我需要配合他，我信一定这个工作可以在我身上做好，我们一定能够活出基督的样式来。活不出来软弱是现实的状况，但是不妨碍我们向着标杆直跑，不能够连那个标杆都没有了认命了，反正我就是这么软弱，我就是活不出来，那是亏待主的恩典了。所以你要相信神是一定能够做成的，你也相信你自己，神是可以把你塑造成这个样子的。所以我们的心能够伏在他面前哈，依靠他，所以他说你到我这里来你就得安息了。我们无论是我们手中的服事，还是我们自身，还是我们的家庭，有时候我们说哎呀这个家庭要破裂了，你放心，神不愿意他破裂。只要你有一颗心，你说主啊我不愿意这样，我还是愿意为你做见证，我还是愿意听你的话，你放心，神的心意一定能够达成的。那我们要把这个重担摘下来，要能够靠着它，所以我们的心开始柔和谦卑，体会里边的美意啊。我们去负主的担子哈，担主的担子，像主一样，这个担子虽然在他肩上，其实是他和父共同承担的。所以今天无论什么担子，无论是你的家庭，你的生活，你说在教会里是主和我一起担的，工作上呢，其实工作上也一样，因为你是他的儿女，他很盼望你在那个地方能够为他做见证，说不定你的同事里面就有他所拣选的人要透过你带领信主，但是今天你陶造不好的话，那个工作怎么做呢？所以呢，不是你一个人担的担子，你的担子是主要跟你一起担的。所以主说邀请你啊，说你到我这里来。所以无论现在我们担的是什么担子哈，放到主的脚前，到他那里去，让他跟我们一起。 他愿意跟我们一起啊，让我们的心开始柔和下来，不要认为这个只能这件事只能我这么扛才能够过去，不一定的。他愿意你的心能够开始柔和下来，谦卑下来，知道我不过是人，我不过是个孩子，我在主里面，我们很多在这里都是第一代的基督徒哈。我自己深深有这个体会啊，要不是在英文教会的时候，那时候我很羡慕他们哈。我说因为你们爷爷奶奶都是基督徒哈，你们能够有很多的前面的榜样啊，我们第一代的基督徒就有这样的，就是我们的路好像前面没有什么给我们看哈，我们的父母那一辈还不信主啊，那我们信主了，我们自己要走，我们还有责任把孩子带上来啊，那有的时候就觉得很辛苦。其实主耶稣是我们的榜样啊，常常把你的重担拿到他面前去。所以我鼓励弟兄姊妹们多读福音书哈，常常的读，常常默想，想想主耶稣这个生命哈，如果放在你现在的位置，他会怎么去应对啊？你如果学会了那个应对的话，就美好了。所以神要培养的是一个人啊，神培养的不是一个工具啊。虽然我们愿意成为神的工具被神使用，但是这个工具不是一个死的工具，放在这儿它就只好扩音啊，它没有别的用处啊。那神愿意我们能够主动的来回应他，跟他同工啊。神要培养的是一个完美的一个完整的人，把你放在教会里你可以发光，把你放在街上去你一样发光，把你放在工厂里或者把你放在学校里，放在家庭里，放在哪儿，你的生命都会发出这样的光彩，这是神所要的啊，也是我们所愿意的。如果这也是我们所愿意的，我们跟神的心是契合的啊，所以你求在神的心意里边，神说一定给你成就啊。那我们到神面前去求，求神让我们的内心能够柔和谦卑，能够到主的面前来，所以我们可以基督徒可以处变而不惊哈，像保罗弟兄所讲哈，我知道怎么处富贵，我也知道怎么处贫穷，我凡事我都得了一个秘诀，他说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所以任何的周围环境的转变哈，人事的变动，任何这些东西哈，工作的压力啊，生活的压力，使我们的心里能够不惊不慌，能够有这个秘诀，知道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其实我们凡事都能做的。既然凡事都能做，就不用在作业本面前崩溃一下子，只要安心下来做就是了。你一定可以做过去的，所以现在我们无论遇见什么样的艰难，即便是疾病，即便是我们力量不能够战胜的内容哈，无论你遇见着什么样的艰难啊，神说你把担子放在他的脚前去，内心开始柔和谦卑，不一定你想的结果就是那个结果，伏在神的面前，即便是坏的结果，你知道那里有父的美意在那里边哈，所以我就觉得基督徒应该是很潇洒的哈，行走在天地之间无所畏惧的一个人哈，神让我们得自由哈，这个自由就是这个自由不是不遇见困难的自由，不是逃避的自由，这个自由是在遇见任何困难的时候都有自由去应对，都有足够的生命去应付，是这样的自由啊。所以盼望着弟兄姊妹们，我们进入到那一个丰盛和自由当中啊，当你真是行走在天地之间，行过每一天的日子的时候，不用紧张，不用害怕，不用怕天上掉下来的横祸，你知道只要掉在你身上的，那就是有父的美意的，他不许就掉不在你身上，所以你内心可以放松了，可以轻松了，像真的想象像小孩子一样，你把他放到一个陌生的环境，你看咱们看到过小孩子刚去幼儿园嘛，有的小孩就会缩在一个地方哭啊，因为他太陌生了，他不能够处理身边的这些人，这些环境对他来讲都是可怕的事情，碰一下他就觉得要死掉了一样，我们不能够还是那样的状况哈，觉得哎呀这个今天指不定又发生什么事儿哈，我又做不好哈，就是一天到晚心里老是这种恐惧哈。那圣经里说，在爱里边没有惧怕哈，我们惧怕说明爱没有完全，说明你不知道还有人爱你，你不知道天父是爱着你的，而且他有足够的力量保护你的，所以任何来到你面前的事，他只是要帮助你成长而已。 啊，所以当我们有这颗心的时候，我们的心能够放下来，能够柔和下来哈，能够谦卑下来啊，我们开始了那个蒙福的开始哈，所以我们的弟兄姊妹，现在我觉得我们教会因为是新的教会哈，这个很多很多的服事啊、事工啊，很多弟兄姊妹参与到服事当中啊。其实我那天还跟牧师分享，我说其实这跟我们原来的原则是有一定差距的，因为原来的我们的把握的原则是不轻易把弟兄姊妹放在服事岗位上的，因为大家一忙活呢，就容易把心忙浮躁了，就容易在忙活中得到一点安慰。其实我们是盼望着弟兄姊妹的生命能够成熟，成熟到能够承担这个责任的时候才放上去哈。但是我们现在的教会这个状况，我看见很多弟兄姊妹都因为很多岗位都缺人，确实是这样，无论是场地是厨房是Kids Church 各个地方都缺人啊，所以弟兄姊妹有这个热心回应是好的，但是求神帮助我们哈，不要在忙碌中迷失了，帮助我们知道在你身上你是100%神要得到的人，不是你的工作。当然我们对工作认真负责任仔细，那是我们的品格的操练，但是神所高兴的不是你工作做得多么出色，神所高兴的是你这个人被他陶造被他训练。所以在服事中不要忘了汲取这一个养分，跟搭配的弟兄姊妹之间有矛盾，这都很正常，需要把这个矛盾如何能够化解了，如何我们的生命能够在里边操练学习饶恕学习接纳，这个是让我们生命成长的过程，所以这一个是100%神要在你身上做成的事儿，其他的事都不重要，都是副产品。所以牧师在这里讲过啊，说我们做一个事儿总要做出产品来吗？但是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中，你所做的事儿最终的产品就是你自己，你自己的生命，丰盛的生命，这是神要的那一个产品。所以神让万事都互相效力，你现在身边的人，你现在身边的事儿都在为你效力，就要把这个产品做出来。所以我们不能够放弃自己这个产品啊。所以圣经讲你要爱人如己啊，不是你要舍己为人啊。我们还没有那个能力去舍己为人啊。你要连自己都不爱的话，你很难爱别人。你连你自己的生命都不在乎的话，你很难说我在乎别人的生命。你对神的话都不那么愿意去认真的去实践去遵行的时候，你很难说我会帮助别人去做得好。所以那个是自欺哈，我们不要自欺啊。求神让我们的生命能够丰盛起来哈。我祷告求神，我巴望着我们的教会里边哈，每一个弟兄姊妹啊，我们能够活出神的生命来啊，那是你传福音的本钱，没有别的，不是靠着嘴来去做的，那也是你服事的本钱，因为那个是神实实在在给你的，你的生命所，你走到哪里所流露出来的就是你自己，神要的是这个活动的，所以我们讲到哈，我盼望着牧师也是这样做，我也这样学哈，盼望着走到哪里可以因着一本圣经哈，我们来分享，而不是光拿了一大堆的参考书啊，写了一大堆的文章啊，来给大家念啊，因为那个是知识，而这一个是你生命里边的体会，不一样的。所以弟兄姊妹也是，当你给别人传福音，你给别人讲分享信息的时候，只有你从你生命里经过的体会，那才是宝贵的。才能够打到人的心里，才能够帮助到人。所以主耶稣自己是一个说得出行得出的人啊，那我们要效法他，所以主耶稣说我们要舍己啊，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他，效法他的榜样，他是如何谦卑了自己成为一个婴孩，然后在人间长大，他所遇见的困难，他所出来传道，他经历的贫穷，人不认他，被羞辱，所有的这一切哈，我们去体会，把我们放在那里，也把主耶稣放在你的环境里边来考虑一下，使我们的生命能够更加的像主哈，盼望着我们能够进入到那一个安息的状况哈。主说你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得安息哈，能够到主那里来，能够有那样的安息，靠在他身边的时候，能够有那样的平安和喜乐哈， 那是我们生命里所追求的哈、啊，所以我们永远追求的不是一个事工多么成功，不是一个大的教会。我觉得我跟一个人讲到谈福音哈、啊，和大众讲到当然有所不同，但是其实价值上没有什么不同，因为你一个人就非常的宝贵，是主生命换回来的。主说一个人地上一个人悔改信主的时候，天上的天使都要为他欢呼啊。所以神的一个儿女对神来讲同样非常重要，不是一千个才重要。所以你在神面前就很重要，你不要放弃了自己去忙活事儿，你把自己能够不断的在神面前祈求哈、啊，求神的工作能够成就在你身上，你相信他一定能成。只是我们的内心需要去配合他，需要去回应他，求神帮助我们能够进入到一个丰盛的生命当中哈。好，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主啊，因为你在地上为我们活出了一个人应该活出的那样美好的榜样，你让我们效法你，让我们跟随你的脚步。主啊，就帮助我们有这样的决心和信心。我们知道你说过我们是你手中的工作，我们信没有任何的势力能够拦阻你的旨意完成，就祈求你的工作能够成就在你每一个儿女身上。主啊，多么盼望着你的教会里你的儿女能够活出你丰盛的生命，能够带着这样的美好的见证到世界中去引人归你。主啊，你就施恩眷顾怜悯你面前的每一个儿女，求你建立我们，陶造我们，也使我们有这样的耐心和信心，能够忍耐，能够跟随你奔跑前面的道路。主啊，使你自己的荣耀彰显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彰显在我们每一个家庭当中，也彰显在我们的教会当中。主啊，谢谢你，求你愿你的旨意能够成就在我们身上。谢谢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